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爆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迎新年。各位听众朋友，过年好！正兴代表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同仁们给您拜年，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大吉，阖家欢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今天是大年初三，旅居在海外的您不知还会不会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过年呢？为了不让老祖宗的传统失传，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些过年的意义和习俗吧。过中国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辞旧迎新，敬天信神，感恩知报，贺岁祈福，团圆喜庆。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集中体现了民族的传统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传统节日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节日中感受传统道德的力量，心灵得以净化，境界得以升华。除了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外，更主要的是天人合德，即观天道以应人道。节日中，人们希望通过祭拜天地和神明等各种仪典，达到与神明沟通的美好愿望，希望尽人事以法天德，做人要像天那样刚健，胸怀博大，像地那样厚德载物。新年起源于古时年头岁末的祭神祭祖活动。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尧舜时就有新春扫尘、除尘布新、祭拜天地等过年风俗。这一天有三元之书，即日之元、月之元和岁之元。人们获得一年丰收的喜悦后，首先要感谢上天的恩赐，准备迎接新春的来临。新年各种庆祝活动一般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23、24的祭灶，直到正月15日元宵节，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历代天子都会在元日里祭天和祭祖。民间也有着一系列祭祀活动，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也不会忘记有功于人间的诸多神明，以各种不同的祭祀回报他们。古诗中描述了敬神礼俗的代代传承和各种庆祝场面，如描写祭灶风俗的有范成大的《祭灶诗》：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事。描写扫尘风俗的有茅舍春回事事欢，乌尘收拾豪除残，出自蔡云《无余》。清理环境更荡涤心灵的灰尘，才能和神明沟通，与天地同在。描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苏轼的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花。描写正月初一的庆贺场面和礼仪， 听烧爆竹同心在，看换桃符老新天，鼓角梅花添一步，五更欢笑拜新年。这是孔尚任的甲午元旦，细致地描述了待第一声鸡鸣响起，街上鞭炮齐鸣，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拜天地，敬神佛，再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然后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感恩，华夏礼义集中祭祀，祭祀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感恩和诚敬。《礼记·祭统》记载，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制服，则天神节降，可得而礼矣。传统祭祀文化重视祭祀的教化功能，视其为人伦教化的根本办法，说祭祀是教之本，教之至也。可见社会教化随祭祀仪式的完成而完成，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在民间的主要传承形式之一，不仅在于其对经典文明的代代传承，更在于其能够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人们修身正心，走出迷惘困顿。《礼记·交特性》记载，万物本乎于天，人本乎于祖，交之祭也，本反始也。司马迁也说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也，类之本也。古来敬天祭祖，实质提示人们敬天人之本也，要敬奉上帝，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祭祖人之源也，要不忘祖先，做人要知本知源，才能生生不息。祭神祭祖拜年是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确证，这些仪式也是文化开端的象征，而年节的本质意义在于开端，因此从除夕开始也是一种感恩的开始，一种庆祝的开始，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在元日要举行祭天大典，还要举行祈谷于上帝和农神后祭的活动。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由此建立起人神关系，获得神明的庇护，在神圣的祭祀中使人感受到自我存在与天地的息息相关。新年祭祖、清明扫墓都体现着对人伦的重视，体现礼敬祖先，重视孝道，寄托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对往昔的尊重，缅怀先人的道德风范，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尚书·舜典》记载，月正元日，舜革于文祖，舜帝在元日到祖庙祭祀祖先，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在祭典与追思中孕育着后人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意识。《论语·学而》记载，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讲到祭礼对民风民德的重要影响。祭祖最早可推至黄帝时期，相传黄帝得道后由黄龙接引上天， 后人便开始祭拜皇帝。祭祖意含着中国人敬天追远的精神，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祈禳意识，祈求福，禳除祸，祈禳就是向神祈祷以降福免灾。新年有很多祈福驱邪等节俗活动，如除夕守岁，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新年时拜天地祭神明，祈祷带来福祉和吉祥。元宵节人们燃放灯火，歌舞声乐，表达驱邪迎祥、祈许光明之意。新年时家家爆竹，户户焰火，不绝于耳。古时人们燃放爆竹的目的是驱逐邪魔鬼怪，迎神喜庆。唐代来胡在《早春》中写道：新历才将半纸开，小亭幽居爆肝灰。宋代范成大在《爆竹行》中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竹时人们的内心祈祷：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朝清，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新年时人们还要贴春联、年画、福字等，即将大红春联贴于门的两边，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表达人们新年吉庆、驱邪迎祥。传统春联有：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年画多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如福禄寿三星图、八仙过海、岳飞大破金吾珠，不仅营造喜庆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画中故事，将德行操守、忠孝仁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根植人心。贴福字使人感受到迎春接福的浓厚气息，祈福盼福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在遇到危难之时，希望得到神明庇佑，增加福运，化险为夷。但须知做事要符合天道，才能得到神助。古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因此幸福与真诚、善良、无私为伍，它总是出现在有德性的人身边。它与虚伪、奸诈、阴险、狠毒、水火不容，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新年还有视天占年的习俗，如唐代在孟浩然的田家元日中写道：桑野旧耕夫，何锄随牧童，田家占年后，共说此年丰。表达了人们祈求丰收年的愿望。宋代的宋伯仁在岁旦中写道：春风回笑语，云气补风壤，薄酒何劳劝，心平寿自长。描写出在新年欢快的气氛中一种淡泊宁静的愉悦。传统的过年习俗充满了中国人敬畏天地神明、回溯传统的浓厚文化气氛。事实上这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的核心所在。这种文化氛围使得古人以谦卑知足的态度对待生活， 比如取得了好的收成，人们相信那是因为神灵赐福给好人或祖上行善积德，而不是战天斗地的结果。所以要更加谦恭对待神灵，多行善事，因为处处都有神灵监看。人如果要做亏心事，也是有所顾忌的。传统上民间的祭祀内容主要在于表达恭敬、感恩、反省和许愿。许愿是许诺多做善事，希望得到赐福，满足所愿。这和今天不少人求财、求官、求名、求生儿子的祭拜是有区别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年味的真正意义逐渐淡化许多，过年已成为一种吃喝享乐、娱乐的文化，并充实着严重的商业气息。世人进庙烧香拜佛，祈求神灵，多以世俗的功利性为主。人们要想办成某件事，就会想到去拜神佛、买香火、拿出一些好东西来上供，或布施财物给寺庙，就自认为能得到神佛的保佑。有些人甚至肆意妄为也不怕，自恃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其实是一种另类贿赂。求神拜佛在当下很盛行，既然神佛都可以去贿赂，那么世间的人还有谁不可以贿赂？头顶三尺有神明的警示已被现代人忽视，知耻近乎勇的古训被现代人淡忘。知道自己的过失与不足，敢于在人前自我批评者甚少。古人拜祭神佛，多为做了不义之事后要忏悔，立心不再做坏事。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还想着要如何补救，力图获得心灵升华。做道德更高尚的人，才会得到神佛的呵护和保佑。现在呢，让我们聊一聊过年的来历。中国新年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新旧年交接时的祭神祭祖活动，有关它的各种传说也很多。相传人们之所以把这个节日叫过年，还来源于万年历法。其实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年的概念，年的甲骨文写法为上面部分为禾字，就是禾苗的禾，下面部分为人字，金文的年字与甲骨文相同。而现在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的禾字，几乎都是看上去沉甸甸的被压弯了腰，可见它象征着取得谷物生产的大丰收。年字下面的人字又作何解释呢？从甲骨文看，年字好像是人头上顶着沉甸甸的谷子的样子。相传远古时期虽知一年有四季，但节令不准，有个名叫万年的人便想重新计算调整，于是苦思冥想好的计时方法。一日上山砍柴，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日光下树影的移动使他受了启发，而设计了用测日影计天时的诡仪，准确地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他又受山崖上的滴泉的启发，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就这样经过反复推演，万年发现四季轮回一次需要间隔360多天，天时的长短会重复一遍。国君足矣知道此事后大喜，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 希望万年能测准日月规律和准确的晨曦时间。几十年过去了，一次足以登上日月潭时，看见潭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直到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此时已经满面银然的万年指着天象对足以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岁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足以说：就把岁首叫过年吧，这样就有了过大年。足以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据说现在人们在过年时所挂的寿星图，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万年。过大年的中心日子是除夕和正月初一，因为这一天是新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辞旧年，守岁迎新。除夕守岁的年俗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西晋周处的《风土志》说：除夕夜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除夕之夜，各相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俱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到唐代时，唐太宗还曾赋诗守岁：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守岁的家人们会在子时以猛烈的爆竹声来驱逐鬼怪，迎接新年。爆竹的确来源于过年。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骚恶鬼。所谓山骚，是一种山中野兽，既不怕人也不怕火，在人们点燃篝火露营时偷食食物。后来人们将竹子放入篝火中，竹子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会吓跑山骚，这可能是最早的爆竹了。除了《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之外，关于燃放爆竹也有一个流传许久的传说故事。相传有一种怪兽叫年，它十分残暴，总是会在除夕夜当天出来伤害人或牲畜。因为惧怕年，村里面的人们总是会在除夕时逃往深山避难。有一天，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他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他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但老人坚持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当年兽像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子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爆竹声，人浑身颤栗，再也不敢造次了。原来年兽最怕这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这时年兽又看到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害怕红色的他仓皇而逃。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 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其中一件就是燃放爆竹。从此以后，这个风俗越传越广，过年时要燃放爆竹也成为重要习俗。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讲一讲过年的习俗。现在就请您继续收听《千古英雄人物之千古一帝秦始皇》。
斩宏图，开疆拓土，创华夏伟业，顺天意，一统天下，千秋万代赞始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园，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推出的大型系列联播节目千古英雄人物。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前几集我们讲了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后，秦始皇议帝号，废世法，置郡县，修驰道，统一度量衡，进行了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创举。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不相同，尤其是钱币。齐国、燕国等使用的是刀币，赵、魏、韩等国则通用铲形布币，而秦和东周则流通圆形方孔钱。楚国使用的却是贝币，就是用贝壳做成的钱。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材质也不同，并且有优有劣，换算起来非常的困难，极大的妨害了各地的通商往来、经济交流，也不利于国家政府征收税赋。于是秦始皇下令规定，在全国统一发行使用圆形方孔钱，六国原来各自的龟、贝、玉等币一律禁止使用了，规定全国统一使用金、铜两种圆形货币，其中金制的为上币，铜制的为下币，改黄金以亿为单位，亿呢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利益的亿，一亿为20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注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这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在我国一直沿用到2000多年后。这种钱的形状是仿照玉璧仿轮的圆钱形状制造的，方孔圆形，外圆内方，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这种外圆内方的钱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钱重是古代的半两，所以人们俗称它为秦半两。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的粟米价每担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3枚秦半两就足够了，可见当时物价是很便宜的，可是钱呢却是很值钱的。半两钱外圆内方，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方孔的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由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画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较高境界。 两钱的造型也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理天下。说的是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皇帝君临天下，皇权按天道而行，秦半两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半两钱上的数字还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珠，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上一个姓朱的朱，秦代二十四珠为一两，直径十二分，方形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计数。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和加工，还便于携带，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度的研究和探讨。秦半两钱在体现天赐皇权、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币制的统一既有利于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全国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发展提供了方便，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0年，最终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这比欧洲的货币统一欧元早了2000多年。古钱学家丁福宝曾有诗咏秦半两：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向入咸阳。说的就是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人还都使用的是秦半两。这里面呢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当年就因为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还增加了封地。讲的是呢，当时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曾有几次用他的官僚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再后来，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萧何一直跟随着辅佐刘邦，给他出谋划策。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手下官吏每人送他3枚钱，唯独萧何送了5枚。那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3枚5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后来刘邦当政后犒赏众人，又封萧何父子10余人，都封了10邑，而且还唯独对萧何本人多增加了2000户。人们都说是刘邦记着萧何当初多奉送他2枚秦半两的缘故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秦始皇的故事就先给您讲到这儿了。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度量衡，那么下一步他还又有什么惊人的举措呢？听众朋友，请听下集《书同文》。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三千，看淡即是云烟。
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冠名文集节目，我是甄静。
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为您播讲的是古代名句中的人生智慧，题目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只要有李广这样英勇善战、忠心为国的统帅来镇守边庭，外敌就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唐诗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盛唐的边塞诗则是精华之中的精华。
每首边塞诗都是意境高远，格调雄浑豪壮，气质磅礴，激荡人心。
王昌龄是著名的盛唐边塞诗人之一，他一生由于性格耿直，经常遇到小人诽谤，其诗风瑰丽雄健，对当世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他众多的出色作品之中，叫人拍手叫绝的名句当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名句语出王昌龄的出塞一诗，原句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翻译成白话文来讲，就是依旧是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边关，征战长久延续万里，征战的将士却仍未归还。倘若龙城的飞将李广如今还健在，绝对不会允许一族匈奴南下，牧马渡过阴山。
这是一首感叹边战不断、国无良将的边塞诗。诗的首句最耐人寻味，说的是此地汉关、秦时明月，大有历史变幻、征战未断的感叹。
第二句写征人未还，多少好男儿战死沙场，留下多少悲剧。三四句写出千百年来平民百姓的共同意愿，既望有龙城飞将出现，平息胡乱，安定边防。
全诗以平凡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了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不浅露，吟之莫不拍案叫绝。
明朝的文人李攀龙曾把这首诗誉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足见此诗的魅力所在。
仔细品味，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内涵，我们似乎可以联想到一轮明月高挂在边关上空，令人不禁想起国力强盛、边防巩固的秦汉时代。
然而现在明月如故，雄关依旧， 边塞的形势却今非昔比，只看见作战部队不断地开往塞外，却一直不见他们凯旋归来。
龙城飞将是指汉武帝的镇守龙城的名将李广，他英勇善战，多次把匈奴打败。如果镇守龙城的飞将军李广还活着，就不会让胡人的骑兵跨越过阴山。只要有李广这样英勇善战、忠心为国的统帅来镇守边庭，外敌就不敢轻举妄动。
这两句抒情与议论并举，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掷地有金石之声。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
敢于以含蓄与明快相统一的笔法针砭时弊，表现了诗人别具一格的卓越胆识和博大的胸怀，因而堪称大气包举、意境雄奇。
其实不论是诗歌还是文章，从来都不是以长短和字数来论高低的，寥寥几十个字就能把数百字的文章也说不清楚的深奥内涵简单明确地表达出来，由此足见诗歌的魅力和诗人的智慧。因此诗歌才是最高雅的艺术表达形式，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一诗胜千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冠名文集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是水晶。本节目为您严选属于我们民族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乐种的好音乐，您可以惬意悠游，也可以细细品味。希望中国古典乐曲欣赏能为您的心灵带来美好的享宴。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国力最强、历史也最长的王朝之一。 唐朝的文化，不论是文学、书画、服饰、建筑、音乐、舞蹈，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画家吴道子、李思训、韩干、张轩等，他们不仅在艺术的技巧上有着完美出色的成就，在美学意境上也展现出不凡的格局，也就是一种宽广、宏大、磅礴、洒脱的胸怀。唐代的音乐也是如此，继承了秦汉时期的淳朴豪放，也继承了魏晋时期的飘逸隽永，同时因为对文艺方面的豁达开放，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和邻近诸国的乐器和歌舞艺术大量的传入中原。这种吸收与儒、释、道、玄学等相互融合发展之后，使得唐代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也成就了这个光彩灿然的音乐盛世。我们来听听这首唐朝的乐曲《春莺转》。所听到的是《春莺转》的前半部分， 那种既典雅又大方，既富丽又天真，既优美又潇洒的风味，真是令人神往感动。这首乐曲是选自《人质要录》。《人质要录》是12世纪时日本的藤原师长所编撰的一本唐代曲谱，书中大多收录的是古筝的曲子。之所以取名《人质》，是因为西晋时的文学家傅玄在他所写的《筝赋》中赞美筝是一种治人之器，故而得名。这首《春莺转》原是唐代的歌舞大曲，相传唐高宗李治在春天的早晨聆听黄莺那滴溜甜亮的啼鸣声，心中喜悦，于是命秋词乐工白明达创作此曲。这首乐曲后来传入了日本及朝鲜，而所谓的大曲指的是包含了器乐、声乐及舞蹈的一种大型乐舞。唐代是大曲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大曲这种音乐形式中，我们可以同时欣赏到音乐、歌唱及舞蹈。这样丰富多元的表演形态，即使是西方的歌剧也要自叹不如了呢。我们接着欣赏《春莺转》的后半段。 所听到的是唐代的歌舞大曲《春莺传》。大曲的结构庞大完整，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散序、歌及破。乐曲的最开头是散序，它是一段节奏比较自由的散板，由乐器来独奏、轮奏或合奏，就像是一首序曲或前奏曲那样。接着就进入歌的部分了。歌顾名思义就是以歌唱为主、乐器为伴奏的乐段，通常速度较慢，节奏平和舒展。破则是最后快板的结束乐段，以舞蹈为主、器乐伴奏，有时也会加入歌唱。整个大曲会在一种壮丽辉煌的气氛中结束。由于歌词大多以散失，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听到的是乐器演奏的部分。接下来要推荐给您的是翻译自敦煌古谱的唐朝优秀乐曲《洒金沙》。相信听众朋友，您对唐朝的音乐已经有了初步的领会，您一定也和我一样喜欢吧。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次继续来到中国古典乐曲欣赏节目，和我一起来分享属于我们民族的好音乐。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我是主持人子曰，下面由我来继续主持接下来的节目。从上周开始啊，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播放时间有所变动，周五晚间的节目改到周日上午11:55开始播出，由我和郑欣为大家带来2小时10分钟的精彩节目。请记住，每周日我们的播放时间为11:55到14:05。好了，看看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今天除了我们每周的文化脱口秀艺术西游记之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带给大家。今天请来了著名的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他将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绝伦的历史大剧《笑谈风云之东周列国》。张天亮教授特意授权我们希望之声播放他的这部历史剧。张教授的这部历史剧啊，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您以往在课本上读到的历史有所不同。张教授以《24史》和《资治通鉴》等中国正史为基础，用他独到的史观带您走回中华板荡的历史时空之中。这部讲史节目已经陆续出版了《东周列国》《秦皇汉武》《隋唐盛世》三部，第四部《两宋繁华》也很快和观众见面了。我们这里播放的是此节目的音频文件，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建议观看张教授的讲课视频，里面的信息量更丰富。大家可以登录 YouTube 观看相关的视频介绍，或者登录笑谈风云的官方网站和亚马逊官网购买正版产品。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走节目，先听艺术西游记。今天的话题很独特哦，天国世界的记忆，从天文到人文的宇宙镜像，一，三元定天下。欢迎来到艺术西游记，和子曰一起踏上探求艺术真经的文化之旅。天国世界的记忆，从天文到人文的宇宙镜像，一，三元定天下。所谓的科学，它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先假设然后再去论证，所以呢它一直在不断地推翻着自己的过去。就像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代替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现在爱因斯坦也被推翻了，那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自诞生之日起啊，周围就充满了物理学家对它的疑虑和争论。争论的双方，一边是以波尔为首的量子力学的捍卫派，他们坚信量子力学是对物质世界客观真实的描述；另一方呢，则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怀疑派，他们坚信量子力学它并不是对物质世界客观真实的描述，它背后隐藏着符合相对论局域实在更深层次的理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多年无果，直到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派克特和他的小组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试验，证实了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叫做量子纠缠的关系。在实验中，一对光子中的一个发生了偏振，12米之外另一个产生了感应，也发生了反方向的偏振。结论是，在量子力学中，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的多远，都一直保持着纠缠关系。简而言之呢， 对其中的一个粒子扰动，而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一米还是一亿光年，立刻就知道。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另外两个具有颠覆性的理论，弦理论和宇宙全息理论。现在整个科学界正发生着一个观念的改变，神真的存在。基于这些理论，科学家们认识到那两个互相纠缠的电子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实体，其实这两个电子应当被视为高维空间的一个实体的两个不同的三维投影。全息宇宙论认为，我们目前所见的三维宇宙其实是二维宇宙的投影。如果是这样，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我们的整个身体是一样的，并且一切都是另外一个维度空间中宇宙的全息投影，各子系与系统，系统与宇宙之间全息对应，子系统包含着系统的全部信息，系统呢也包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换句话说，子系统就是系统的缩影，系统就是宇宙的缩影。那么如果我们是宇宙的一个子系统，那么也就是宇宙的缩影咯。如果我们和宇宙是对等的，那么宇宙它也是有生命的。不知道这套逻辑您明白了吗？就是那句我们总爱说的话，天人合一。基于这些认知，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地球上所有文明的形成。如果这一切都是宇宙天象的全息投影，那么这些文明有何意义？我们是谁？来自哪里？这一切万事万物有着怎样的根源？如果它们是影像的话，那么这些影像的本源是什么样的？地球文明的分布有何规律？时间是怎么产生的？教堂的结构为什么要盖成那样？塔是干什么用的？汉字的结构为什么这么复杂？我们发现呀，当我们认知事物的坐标系发生改变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在我们人类的文化中，汉字系统是非常独特的，不光是它持续之长久有生命力，因为在汉字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在汉字中有两个词能生动地阐述人与宇宙的关系，那就是天文和人文。这里的天不是我们物质世界那个天空，而是维度。汉字就源自另外一个维度空间，可以说它是通天的。仓颉在最初造字时就是穷天地之变，仰视魁星全曲之势，俯察鱼文鸟语，山川执掌而创文字。所以我们说天意天象就是观测大宇宙中的天的变化。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事万物都称为造化，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地。昊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把自己的家园叫做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事万物遵循天意而行，视为天道。天意是通过天象来显现的。《易系辞上》这本书中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落出书，圣人则之。通俗的说，就是圣人秉承天命，把这种天象，也就是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为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便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说，我写这本书呢，就是要论述天 与人的关系，了解从古到今历史演变的规律，这就是古人的史观。中国人的天文学和人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换句话说，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天象变化的全息影像，也就是天文和人文的对应关系。我们看，这是在敦煌经卷中发现的一幅古星图，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星图，绘制于唐中宗时期，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这张敦煌星图可以说是现代星图的鼻祖。它是怎么完成的呢？根据研究者发现，星图啊是从12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把赤道带附近的天区分为12份，每一份投影到一张长方形的平面图上。每月星图下方的文字说明了太阳在28宿的宿次，以及黄昏和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星宿。每月星图之间的文字说明了12次的起点和终点的度数。北极附近的紫微垣以北天极为中心投影到一张圆形的平面图上。简单的说，就是把北天极附近的星图画在圆图上，把赤道上空的星图画在横图上。这种画法是现代星图的鼻祖。敦煌星图上恒星的位置极为精细。那么这张图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程序的源代码。如果您掌握了它的程序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展开的是1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现在来破译一下。我们看这幅星图是围绕一个地方展开的，那就是紫微垣。紫微垣为3垣的中垣，位于北天中央位置，古称中宫，是天地的地盘。以北极为中枢，这个地方啊，在整个星图里面是极其特殊的。在天文学中有个名词叫做周天运动，就是在北半球的星空中，所有的星星都围绕着一个地方转圈。假如你有一部照相机，对着北天极上空照相，曝光几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全周天的星星都围绕一个不动中心在转圈，那个中心就是天极，中间那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就是天地，紫微垣就是天地太一所居住的天宫，天地在此处君临八方，满天星斗环绕地星，如臣奉君，这里联动着人世间的一切变化。天地对应天子，就是人间的皇帝。那么紫微垣对应的是哪里呢？没错，就是皇宫，皇帝的家。根据推测，这幅星图啊，当时它的观测地点是北纬35度左右，即如今的西安洛阳一带，那里正是当时绘制敦煌星图的年代，也就是唐朝时期的皇宫紫微宫所在。其实从名字上啊，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因为它和紫微垣的对应关系，紫微宫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经朝代最多的皇宫。它历经了隋朝、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北宋6个朝代。可能有人会有个疑问，中国可不止一个皇宫，难道这紫微垣的位置来回变吗？没错，是这样的。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正是这个道理。因为啊，北极星它不是固定的一颗星，谁最接近于北天极的中心，谁就是北极星。现在的北极星是小行星座的阿尔法座，中国星名为勾陈一。如果再过1000年，先王座的伽马将成为北极星。约4800年前，当时的北极星是天龙座的阿尔法星。北极星其实也在动，只不过它运动得很慢，大概25700多年一个周期，所以它在地球上的投影也是变化的。在明朝永乐年间， 紫微垣的投影位置移动到了北纬40度左右那里，那就是北京的紫禁城。除了紫微垣，还有两个星宿区域，太微垣和天市垣共同组成了三垣，这就是中国的328颗恒星组成的星官系统。我们发现呀，历朝历代所有的官职均可以从这里对应上。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尚书这一个官职，差不多就相当于皇家的秘书啊。在星官里，尚书呢就是由5颗星组成的，属于天龙座。在地星左右有3宫4府、太子，身后的后勾助星啊，则象征嫔妃，其中最明亮的勾陈一就是母仪天下的天后，甚至连厨房、厕所、车马劳顿都在三元中一一对应。实际上，三元它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脉中枢，它的丝毫变化会引起人世间的一举一动。比如很有名的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个事件，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生了奇怪的天象，太白星几次出现在白天，颇为异常。当时的太史李淳风的战断是女主昌，表示将会出现一个女性的天子。唐太宗就问他，此事可属实啊？李淳风说，我仰视天象，查历数遍，发现那个女子已经进入皇宫，还是陛下的亲属，就在陛下身边。从种种迹象来判断，30年之内，这个女子将要主宰天下，皇室的子孙将被她杀啄殆尽。唐太宗李世民又问道，那我现在就找到他，把他杀了，你看如何呀？李淳风又说，不可以，这个女子啊，身为皇帝是天意，不可改，如果擅自行动，不仅伤及无辜，而且此女当皇帝呢是在40岁后，到那时她也老了，会仁慈一些，大唐王朝中途异姓只是暂时的，此女呢最终不能彻底断绝皇朝，但如果现在就寻找此女把她杀了，那么还会出现其他人篡夺立唐江山，而根据我的推算呢，新出来的人会比那女子更强力和凶狠，到那个时候您的后代恐怕就不会有遗留了。所以相对来说，留着5姓女子比现在杀了她更有利。唐太宗低头不语，最后他采纳了李淳风的建议，武则天也就活了下来。作为太史官的李淳风，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观测天象，校正历法。天文的计算和预测是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这样的贤臣啊，总是和明君联系在一起的。李淳风根据他所掌握的天文知识，写了一本驰名中外的预言书《推背图》，被认为是中国最神奇的一本预言书。有一次，他和唐太宗聊天，唐太宗问身后之事，李淳风准确预言了武后称帝、韦后乱唐、开元之治、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宋朝建立、金灭宋、赵构南渡、元朝建立、朱元璋起义灭元、靖难之役、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入主、外国侵略、民国建立、新中国建立、文革、改革开放等等等等。现在的历史证明，这些都一一实现了。李淳风他有没有特异功能呢？没有，他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类先天的本能，只不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越来越封闭了大脑的思维结构。如果生命是轮回不灭的，那么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其实都在一个系统之中，历史只不过是我们大脑中封存的记忆，而这一切的本源都来自于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个天之中。我们只有遵从天道， 记忆之门才会打开，人类的文化密码将一一展现。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104.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在这里讲评历史，笑谈风云。说到历史呢，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啊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长的一个民族，它有上下5000年的时间。最为难能可贵的呢是中国的历史记载5000年从来都没有中断过，这里面呢既有官方的修史，也有民间的整理。中国从汉代之后呢，它留下一个传统叫做隔代修史。隔代修史呢就是说一个王朝的皇帝，他会指定一个史官，这个史官呢会详详细细地记载当时这个朝代发生的所有大事，包括天灾的情况、经济的情况、政治、军事、官制，包括大臣向皇帝说了什么话、皇帝怎么批复等等，都会记载下来。然后呢把这些原始的资料放在史馆中存放起来，等到一个王朝灭亡之后呢，下一个王朝他的皇帝会指定一个杰出的儒生，把这些原始的资料拿出来，经过整理变成上一个朝代的正史。这个呢就属于官修正史。我们知道呢在24史中呢，这个很多的史书都是属于官修正史，比如说像西晋的时候陈寿修的三国志，这个就属于官修正史。那么当然后面的旧唐书啊、新唐书啊、什么宋史、元史、明史等等，它都属于官修正史。那么除了官修正史之外呢，还有一些民间私人的修史，最典型的就是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他是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这并不是汉武帝让他做，他自己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是做太史，他的父亲在临死之前呢握着司马迁的手，要求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这样一部《史记》，司马迁呢流着泪答应了他父亲的请求。所以后来呢司马迁就把从皇帝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汉武帝的年代整理成为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这个呢就是《史记》。那么我们知道像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欧阳修，他写的《新五代史》，这个也是24史之一，那么他也属于私人修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呢，这个基本上啊，中国的历史呢基本上它有两种记史的方法。一种的话呢叫做纪传体，像《史记》就属于纪传体。什么叫做纪传体呢？纪就是本纪，传呢就是列传，简单的说就是记载人物的故事。每一篇这个像司马迁的本纪或者列传的话，它都是讲一个人的故事，基本上是这样。比如说秦始皇本纪，那么讲的就是秦始皇的故事啊；项羽本纪，那么讲的就是项羽的故事；老子韩非列传，那么讲的是老子跟韩非子，它是以这个人物为中心来进行写作，这个呢叫做纪传体，这是司马迁的首创。在他之前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记史的方法，比如说中国的第一部史书的话呢，编年体的史书叫《左传》，这是春秋的时候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那么编年体史书的话，它的特点它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是以年代为中心的，就是说某年发生什么事，某年发生什么事。那么后来的话呢，还有一些比较这个不是非主流的这种记史的方式，比如说《国语》是记言的，就是记这个人们这个讲的平时说的什么话。那么像这个《战国策》属于国别体，就是记述一个国家的历史，这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还出来一种叫做记事本末体，就是讲这个以事件为中心的写史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历史呢，像司马迁写的《史记》的话，它的历史跨度时间是300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知道西方人呢第一部历史是希罗多德写的，叫做《历史》，因为希罗多德的话呢后来被称为历史之父，他所写的那部书的话就叫《历史》，他所记载的是古代希腊跟波斯之间的一场战争， 它的时间跨度的话不过是50年，就是写了50年历史的希罗多德就被称为历史之父，就他好像是写史书的开创者一样，他只不过是写了50年。那么后来的话还有一个叫做修昔底德的，写了一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讲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场战争，时间跨度的话不过是20几年。可是史记呢，它的历史跨度是3000年，超过历史这本书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60倍到100倍。所以中国的历史啊，它具有很多西方历史记载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而且司马迁的话，他写历史写这个史记啊，并不仅仅是只是记述了一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说了什么话等等。在史记中的话呢，它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天文、水利、礼仪、音乐啊，还有很多就是关于比如说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出产，然后的话商业运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一些这个诸子百家他们的哲学思想等等。所以中国的历史记载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史书，而不是单单只记述了一些事情。像史记里边天官书，它讲的就是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的排列跟地上人事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比如说河渠书，它可能讲的就是这个水利，关于水利方面的一些记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历史记载啊，它是非常具有这种系统性跟综合性。而且不止这样，中国的史记的话讲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它还包括当时中国人目力所及的那些其他别的国家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比如说大宛列传，它讲的就是西域的这个大宛这个国家的历史。比如说西南夷列传，它讲的就是中国西南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这个部位少数民族的历史。朝鲜列传讲的就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历史。所以史记的话呢，不仅仅是一部非常综合的系统的史书，而且是当时的世界性的通史。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史记啊，司马迁在当时在写它的时候的话，他就立下一个志向，他说他写这部史记的话呢，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的话呢叫做究天人之际，第二个叫做通古今之变，第三个叫做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话，他要探讨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把古今的变化全部都写在他的书里边，同时的话呢提出他的一套历史观，这就是司马迁写史的目的。那么中国最长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的话呢叫做资治通鉴，这个是北宋的时候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话，他的目的跟司马迁是不一样的啊。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呢，历经了北宋英宗和神宗两朝，他把这本书交到皇帝手里边之后，皇帝认为读了这本书之后对皇帝治理国家非常有帮助，所以是皇帝赐名叫做资治通鉴。资的话就是给予，治的话就是治理，通鉴的话就是通史，而且具有借鉴的作用，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话呢，是中国最长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时间跨度从东周战国初年开始，一直到北宋的赵匡胤建立他的这个当皇帝之前为止，时间跨度的话呢是1362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史界两司马啊，司马迁跟司马光，他们研究历史、书写历史，他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今天很多中国人的话都很喜欢读历史了，那么至于说你们为什么喜欢读历史，所以我想每一个观众的话呢，凡是喜欢这套节目的人都会有你们自己的解读。
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写的《史记》，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他开创了以人物传记的体裁书写历史的方式。煌煌24史都属于纪传体。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为《左传》，成书于春秋年间，公元1066年，即北宋英宗年间，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开始撰写《资治通鉴》，历经英宗、神宗两朝，历经19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迁与司马光被誉为史界双司马。张天亮认为，司马迁写史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则是为了教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
说到历史呢，我经常会想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豪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词牌呢是《临江仙》，它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很多人觉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嘛，作者一定是罗贯中，这是不对的。这个作者的话是明朝中叶的一个大学士，叫杨慎。这个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啊，毛宗岗父子在整理三国，给三国做批注的时候，把杨慎的这首词，原来叫《说秦词》，放到《三国演义》的前面，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词呢？因为它告诉了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心态。中国的历史啊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有大汉的英雄史诗，有大唐的万国来朝，有宋朝发达的经济文化，也有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有唐诗宋词的艺术巅峰，也有明清小说的雅俗共赏，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关云长的义薄云天。这里还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像岳飞韩信这样的千古名将，还有像达摩、像玄奘这样佛家的宗师，还有像张三丰这样的道家真人，还有像专诸、玉让这样的刺客。这里有道家的智慧，有佛家的慈悲，有儒家的仁义，兵家的奇迹，法家的规模。这些人呐，不管是他们在历史中建立了怎么样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提出了什么样的学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他们都已经作古了。所以说当我们在想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是非成败转头空。很多丰功伟绩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一瞬一样，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是杨慎呢，他却在这种瞬间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永恒。在他的词中的话呢，这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这五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一场大戏，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恩怨爱恨、成败兴坏、善恶中间。今天呢，就让我们以一种非常超脱的心态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春秋末年的时候，吴国和楚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明呢是从轩辕皇帝开始的，我们中华民族呢也被称为炎黄子孙。皇帝和颛顼、帝喾、尧和舜这五个人呢被称为五帝，他们的事迹呢被记载在史记的五帝本纪里。我们知道五帝呢是禅让的，尧禅让给了舜，舜呢禅让给了禹，到了禹之后禹没有禅让，禹把他的位置呢传给了他自己的儿子启，从此呢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这个就是夏朝。所以后代的人呢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认为禹的道德已经不及尧和舜，所以说禹呢尽管也被称为帝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人们也称他为大禹王，就是把帝呢帝号改为王号。在这个夏朝，他的国祚呢一共是400年，到了夏朝末年的时候呢，出了一个王呢叫做桀，这个桀呢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君主。那么后来这个夏朝呢就被汤王推翻了，汤王在推翻夏桀之后的话呢建立了商朝，商朝的国祚呢一共是600年。那么在商朝末年呢又出了一个非常暴虐的帝王，就是纣。我们知道有一些成语啊，像助纣为虐，这都是跟纣有关系的。那么包括这个封神演义啊，讲都是在这个商朝末年和当时周朝在建国的时候的一些战争。那么到了这个武王伐纣之后的话呢就建立了周朝，周朝呢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它的时间跨度的话呢达到了800年。这800年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的话呢是前面的200多年，这个具体的年代我们已经很难统计。那么前面这200多年的话呢叫做西周，后面呢大概有500多年被称为东周。周朝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封建王朝，因为武王伐纣在胜利之后呢，武王就把他的天下分成了很多的国家，然后呢把三部分人分封到不同的国家里边去。传说呢是周武王一共分封了800个诸侯，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他自己的亲贵子弟，就是他自己的亲戚，比如说他的弟弟周公旦被封到了鲁国，当然周公旦并没有去鲁国，他把他的儿子伯禽派到鲁国去治理那个国家。周公旦的话呢主要是在中央政府负责为周朝制定礼乐，包括辅佐成王。那么还有一部分被分封的诸侯的话呢是属于在战争中立下很大功劳的，就是以功勋封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姜子牙，他呢被封到了齐国，就是现在呢这个山东省，我们说齐鲁大地就是山东省那个地方的话，整个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是封给了姜子牙，这个是以功勋成为诸侯的这样的人员。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前朝的遗臣，比如说姬子，姬子的话呢有人说他是纣王的堂兄，有人说他是纣王的叔叔，他呢被封到了朝鲜，就是现在的这个朝鲜半岛，是姬子在第一个在那个地方建国的。所以呢这个周朝呢分封了800个诸侯，包括这么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亲贵子弟，一部分的话呢是这个在改朝换代中立下功勋的这些功臣，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前朝的遗臣，这样三部分人。所以呢这个周朝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国家，因为这些人呢一旦被封到他的邦国里边去之后呢，他要在国境线上把这个土翻起来，然后的话在上面种上松树，这个动作的话叫做封，就封建两个字，封的话呢指的是在国境线上把这个国土翻起来，然后呢种上松树。建是什么意思呢？建就是由天子指定一个国君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个动作的话呢叫做建。那么所以呢封建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封土建国。到了这个周朝以后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呢后来经过了西周、东周，最后呢统一于秦。到了秦朝之后的话，秦朝从来都没有做过封建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到了秦朝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并没有说把一个人封到一个地方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有他的领土，有他的主权，有他的税收，有他的财政，有他的人事任命权，这个都没有。那么到了秦朝之后的话呢，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在学历史的时候呢，人们经常说从秦朝的时候开始中国是封建国家，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周朝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封建国家，分封了800个诸侯，建立了800个诸侯国。在周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周朝这个概念中国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概念呢，它这个国家是邦国，也就是说呢，尽管诸侯在他的邦国里边有他的军队，有他的主权，但是呢，实际上他是以周天子啊作为进贡的对象。那么这个诸侯的话呢，他也需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所以呢，这个国家的话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邦国的概念。在秦朝之后的话呢，中国有一些朝代也试图恢复部分的分封制，比如说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呢，他当时就封了很多异姓王，比如说当时的韩信啊被封为楚王。但是刘邦在他称帝之后，终其一生都是在做这个消除异姓王的这个斗争，他去剪除这个异姓王。那么后来刘邦呢，觉得异姓王不可靠，后来又封了很多同姓王，就是他自己的姓刘的他们家的这些他的自己的子弟，他自己的哥哥的儿子啊等等，他封了一些这样的人，刘姓为王。但是这些同姓王的话呢，后来也相继作乱。我们知道后来在汉景帝的时候有吴楚七国之乱，就是从秦朝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如果建立一个朝代要实行分封的话，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唐朝的时候有一些藩镇他的这个实力过大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战乱的局面。所以说呢，从秦朝之后基本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那么周朝这八百年呢分为两个部分，前面这250年左右呢叫做西周，后面这550年呢大概叫东周。前面为什么叫西周呢？因为它的都城定都在镐京，镐京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在西安附近。那么这个呢是在西面。那么后来到了平王的时候，东迁到了洛邑，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所以说它的这个都城呢等于从西安附近迁都到了河南的洛阳。那么因为一个都城在西面所以叫做西周，一个都城在东面所以叫东周。东周呢大概是550年，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这300年的时间呢被称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呢被称为战国时期。那么到公元前221年的时候呢，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春秋和战国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国家管理的方式、法律系统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并且定型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文臣武将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
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武帝开始，武帝指皇帝和颛顼、帝喾、尧、舜。武帝之后有三王之说，这三王指的是建立夏朝的大禹王，建立商朝的汤王和建立周朝的周武王。周朝是一个封土建国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以周天子的宗室、周王朝开国的功臣和前朝的遗臣等为国君的诸侯国，一共800多个。周朝存在了800年，前250年左右定都镐京，称为西周，后面550年称为东周。东周又可大致分为前300年的春秋时期和后250年的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也从周朝的分封制转为秦朝以后长达2000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从春秋末年吴国和楚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说起。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伍子胥。伍子胥呢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对民间的影响，我们知道这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的这个行业，所谓的360行啊，很多行业的话呢他们都要找一个祖师爷。比如说屠宰业，他们是以张飞作为祖师爷的，因为他们认为张飞是杀猪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只是一种民间的传说。那么编织业的话呢是以刘备为祖师爷，我们都知道刘备织席贩履是吧，他织草席，同时的话编草鞋，所以呢这个编织业呢是以刘备为祖师爷。那么梨园呢就是戏剧业，他们呢是以唐玄宗 为祖师爷，因为唐玄宗的话呢非常通音律。那么伍子胥是哪一行的祖师爷呢？伍子胥是乞丐的祖师爷。因为伍子胥的话呢，他曾经要过饭。在史记中呢有一个记载，就是伍子胥在逃亡的路上，他到这个从楚国往吴国跑的路上呢，他曾经要过饭。在史记上是这样讲的啊，他说伍子胥未至吴而急，止中道乞食。就是说伍子胥在逃亡的路上还没有到吴国的时候他就生病了，然后在半中间停了下来，然后向别人要饭。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传说了，就是伍子胥在吴国这个都城中也曾经吹箫乞食。所以说乞丐的话，他们就把伍子胥作为他们的祖师爷。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像是不同的行业他们都要找一个地位很显赫的人做祖师爷，感觉这个行业好像做起来并不是一个没面子的事情。我当时还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丐帮没有把朱元璋作为祖师爷？因为朱元璋的话呢是真正职业要饭的，他跟伍子胥还不太一样。那后来我想想，可能是因为乞丐这个职业出现的比较早，朱元璋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实在是太晚了，这个有点时间上对不上。那么当然伍子胥的话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要饭。伍子胥呢在这个公元前500年左右，他呢帮助当时的吴国，吴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在的江苏省。伍子胥呢帮吴国营建了吴国的都城，就是姑苏，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就是伍子胥当年建的，这个城已经存在2500年了。那么伍子胥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一个文武全才，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呢非常的大，叱咤风云将近3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的成语都是跟伍子胥有关系的。比如说戏剧中有文昭关，就是讲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那么还有一些成语，比如说掘墓鞭尸啊，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这个卧薪尝胆等等，很多的故事的话都跟伍子胥是有关系的。伍子胥这个人呢叱咤风云30年，对这个他的文韬武略对后世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一生的话呢也非常具有悲剧性的色彩，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都是死于非命的，他自己呢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逃亡时期。那么他的父亲跟哥哥是怎么被杀掉的呢？我们就得从头说起。伍子胥呢他本来是楚国人，楚这个国家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时占据了中国的湖北、湖南，包括这个从湖南再往西南、再往东南方向都是楚国，就是长江流域除了江苏、浙江那一块，基本上再往南的话呢都是属于楚国的地盘，而且它还包括长江流域以北的一部分地方，比如说这个河南的一部分地方，还有安徽，还有陕西的一部分地方，四川、贵州等等。所以许多人考证的话呢说楚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大的一个国家，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公元前529年，楚国呢有一个公子叫做戚吉，他采用一种欺骗的方法杀死了楚王鄙，自己呢继位成为楚平王。楚平王呢有一个太子叫做建，这个建是建设的建，他给这个太子呢指定了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呢叫做伍奢，还有一个老师呢叫做费无忌。伍奢的官职呢是太傅，就是大老师，费无忌的官职呢是少傅，就是二老师。那么这两个老师呢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伍奢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刚直的人，这个人非常的正直，而且呢这个人也非常的直率，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费无忌这个人的话呢是一个非常谄佞的人，是一个小人。那么当然这两个老师的关系就搞不好了，伍奢就很不喜欢费无忌。不仅仅是伍奢不喜欢费无忌，太子建也不喜欢费无忌。这费无忌非常的坏，他就想太子不喜欢我，有一天他要继了王位的话我怎么办，我得想一个办法把太子废掉或者杀掉，他就动了一个坏主意。到了楚平王2年的时候，他有一天跟楚平王说，他说太子年龄不小了，为什么不给太子纳妃呢？当时太子多大呢？当时太子建只有15岁，感觉好像对太子还挺好的哈，说要给他娶一个老婆。那么当时楚平王就问他，他说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公主可以适合跟我们楚国联姻呢？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春秋年间呢，这个联姻经常是诸侯之间的联姻， 他娶了他的公主啊，或者他嫁给他的太子啊等等，都是诸侯之间的联姻。我们过去说结婚的话叫做结秦晋之好，是吧？因为秦和晋的话呢，就是春秋时候两个非常大的国家，这互相之间是经常联姻的，就过去的联姻经常是诸侯之间的联姻。那么这时候费无忌呢就跟楚平王说，他说我看呢这个秦国不错啊，我们这个秦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当时秦国的都城呢在雍，不在这个咸阳，咸阳是后来商鞅变法之后迁到咸阳的，之前的话他的都城在雍，就是在陕西省的宝鸡市附近。他说我们啊秦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晋国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关系呢一直不太好，他们之间经常打仗。那么这个费无忌呢就跟楚平王说，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跟秦国联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块来对付晋国。那楚平王就同意了，他就派费无忌为使者到秦国去提亲。当时秦国的国君呢叫秦哀公，秦哀公呢有一个妹妹叫孟莹，就把孟莹呢许配给了太子建，就楚国的这个太子。这个费无忌啊一看见孟莹，他就产生了一个坏主意。为什么呢？因为孟莹长得非常的漂亮。费无忌呢就带着孟莹回到了楚国，到了都城郊外的时候，他跟孟莹说，他说你先在这等一下，按照我们楚国的规矩呢是先要拜见太子的家人，然后的话才能够成亲。然后费无忌就自己星夜赶进都城去见楚平王。楚平王第一句话就问费无忌说，秦女相貌如何？这个是一个，你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因为一般来讲的话给太子纳妃的话都会问，这次出使怎么样啊，对方的国君是不是高兴啊，是吧？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交代啊等等，都是类似于要问这样的话。他第一句话就问秦女相貌如何，费无忌就马上顺杆就爬上去了。费无忌就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这一辈子啊见过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什么过去传说中的媚喜啊，什么妲己啊，什么褒姒啊，我觉得都不及孟莹的万分之一。当时楚平王听了之后满脸通红，他说哎，他说寡人呐、啊、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国君，不能够娶这样的绝色美女，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费无忌说那你就娶了嘛。楚平王说这个恐碍人伦吧。费无忌说他们还没有成亲呢，既然已经到了都城的话你就自己娶。那楚平王说那太子怎么办呢？费无忌说陪嫁的人中有一个齐国的女子，容貌非常的端丽，而且呢行为举止非常的合理，他说干脆就把齐女嫁给太子，您自己呢就娶了秦女，就是孟莹算了。这两个坏蛋一商量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按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公元前527年，费无忌出使秦国，为太子建纳妃。秦哀公将妹妹孟莹许配给楚国太子，孟莹是绝色美女，而楚平王又是好色之徒，费无忌正在寻找机会离间楚王和太子的关系，于是撺掇楚平王娶了太子妃，将陪嫁的一名齐国女子送给太子建完婚。这一场调包计为楚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
那么结果呢，齐女嫁给了太子建。那么楚王在娶了孟莹之后的话呢，第二年孟莹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楚平王爱如珍宝，就给他起名叫做真，这就是后来的楚昭王。到了公元前523年的时候，楚平王娶了孟莹已经四年了，那么父子之间的关系呢也已经比较疏远了。费无忌呢就想我要趁这个机会让他们再疏远一下，他有一天呢就跟楚平王说，他说我觉得城府这个地方很重要，城府在什么地方呢？在现在的安徽省亳县附近，就是在安徽跟河南交界的地方，也是楚国的边境。他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让太子去镇守？楚平王说一定要太子去吗？费无忌就跑到楚平王耳朵边上跟楚平王说，他说您呐娶了太子的老婆，太子天天在您面前晃，这个事情迟早是要暴露的，赶紧趁这个机会把太子发得越远越好。哦，楚平王就明白过来了，然后呢他就把太子建和他的大老师就是伍奢一块儿派到了城府。 同时派去的还有一员武将，这个武将的话叫奋阳，让他去做城府的司马。司马是一个什么官职呢？就是掌兵的。城府司马呢，就是在城府最高的军事长官。那么在司马奋阳临行之前，楚平王呢跟司马奋阳说过一句话，他说事件如是鱼，就是说你对待太子建要像对待我一样的忠心，视太子如视寡人。那么这样呢，太子建带着伍奢和司马奋阳就到了城府。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费无忌呢有一天又跑到楚平王的边上，他跟楚平王说，他说大王啊，听说太子在城府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结交诸侯，看这个样子是要造反呢。楚平王说不会，我儿子一向柔顺，怎么可能造反呢？费无忌说你不知道啊，他说你娶这个太子妃子的事情啊被太子知道了，太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楚平王这个时候不信也信了，费无忌说赶紧，现在不能抓太子，不能够打草惊蛇，因为太子的老师伍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说你赶紧把伍奢从城府叫过来，慰问伍奢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楚平王呢就把伍奢叫到了都城。楚平王说太子要谋反，你知道不知道？伍奢一听就知道是费无忌在后面捣鬼。伍奢说王纳子父已过矣，你娶了你儿子的老婆已经很过分了，大王奈何以小臣输骨肉，就是你怎么能够听一个小人的话去怀疑自己的骨肉至亲呢？当时楚平王又羞又怒，费无忌在旁边也听见了。费无忌说你看他现在已经对大王非常不满了，这样发展下去还了得，赶紧关起来。就这样楚平王呢就把伍奢抓到监狱里边，然后他就跟费无忌商量说我儿子怎么办。费无忌说他说你不要把儿子招回来，你呢现在给城府司马奋阳写一道命令，让城府司马就在城府那个地方把太子解决掉。楚平王呢就写了一道命令交给城府司马奋阳，十一个字，杀太子受上赏，纵太子当死。如果你能够杀掉太子的话，我就给你最高的赏赐，如果你要把太子放掉的话，那么我就要杀了你。司马奋阳看到这个命令之后的话，立刻通知太子赶快逃跑。然后司马奋阳就命人造了一个囚车，自己坐在囚车里边就回都城来见楚平王。楚平王看到奋阳之后就问他太子呢，奋阳说跑了。平王说命令是我写的，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奋阳说我。平王说有什么可解释的吗？奋阳说我在临行之前你曾经告诉我视太子如视寡人，就是告诉我对太子像对您一样的忠心。他说当时我看到你的命令的时候，那跟你原来说的不一样啊，他说太子也没有一个非常谋反的明显的证据啊，你这样杀掉太子之后的话，国人会议论你，而且那是你自己的亲儿子啊。他说所以说呢我就决定把他给放走了，放走之后的话呢，我又想违犯了大王的命令，这就是死罪，如果我要一块跑的话呢是第二条死罪。他说干脆的话呢我就来这儿来见你来了。当时楚平王啊听到那句话之后他也很感动，他就跟奋阳说归，就是说你回去吧，然后呢你还去继续做你的城府司马，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听寡人的命令，但是呢忠心可嘉。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子已经跑掉了，跑到什么地方呢？太子跨过一条河，如果要看地图的话就会知道太子呢跑到宋国，宋国的都城呢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就从城府那个地方跨过一条河的话就会到宋国，太子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伍奢呢现在是在监狱里边，这个楚平王就想伍奢怎么办，要不要杀掉？费无忌呢就跟楚平王说，他说伍奢这个人现在不能杀，为什么呢？他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非常厉害，他的大儿子呢叫伍尚，二儿子呢叫做伍云，这个云呢是现在的这个汉字的元，就是员外的那个元，古语中呢发音是云，伍云的话就是伍子胥。他说这两个儿子非常厉害，如果你要杀掉伍奢的话呢会有很大的麻烦，最好是把父子三人一块杀掉，斩草除根呢。那楚平王就说有什么办法？费无忌说您呢命令伍奢写一封信把两个儿子招到都城，你呢就跟伍奢讲，如果你能够把两个儿子招到都城的话，我就赦免你的死罪， 如果不能的话，我就杀掉你。当时楚平王跟武奢一说呀，武奢一听就知道是要把他们父子三人一块抓到这个地方杀掉了。武奢呢就说，信呢我可以写，我作为一个忠臣呢、作为一个大臣，国君的命令我是会听的，信我也可以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楚平王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大儿子会来，我二儿子是绝对不会来的。楚平王说，来不来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信你一定要写。武奢呢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话呢就送到了城府。当时武尚和伍子胥这两个人呢读了这个信之后，武尚说，平王叫我们回去，如果一旦回去之后的话，就可以赦免父亲的罪，我们还是回去吧。伍子胥呢就跟他说，千万不能回去啊，他说之所以楚平王不敢杀死我们的父亲，就是因为顾忌你和我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这个叫速父之死，就会让父亲死得更快，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回去。如果楚王敢杀了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就为父亲报仇。武尚说什么呢？他说，父亲招我们，如果我们不回去的话呢，就是不孝。如果父亲死了，我们又没有能力给父亲报仇的话呢，这是第二层不孝。作为我来说呢，他说我的能力跟弟弟，他说我呀，我的能力跟弟弟你差的实在是太远了。这样吧，他说我以回都城跟父亲一块死作为尽孝的方式，如果我们一块都死了的话，请你以报仇作为尽孝的方式。兄弟二人呢对拜了四拜，以为永诀。因为很多时候啊，活下去其实比死更难，你到那个地方去被人杀掉了，反正是你也尽了孝道了，是吧，也很简单。但是呢，如果活下去报仇的话，那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看赵氏孤儿也是这样，当时为了营救赵氏孤儿的时候，赵盾的两个门客，一个是程婴，一个是公孙楚旧，他们两个就商量说，一个是慷慨赴死，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的话呢，是把孤儿保护下来，抚养他成人，最后报仇，哪一个更容易？当时程婴说，当然死更容易了。楚旧就说，他说那我去死，你活着留下来，最后呢辅佐赵氏孤儿来报仇。所以后来程婴啊含垢忍耻15年，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这个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困苦，那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对于武尚来说的话呢，他是跟父亲一块死了，但是对伍子胥来说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公元前522年，在废无忌怂恿楚平王做乱伦之事5年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一举除掉太子建、太子太傅武奢和武奢的两个儿子。但是太子建被忠心耿耿的城府司马奋阳放走，武奢被囚，武奢的大儿子武尚准备和父亲一起死，以成全孝道。武奢的二儿子伍子胥则要保留有用之身，为父亲和兄长报仇。
那么就这样呢，这个武尚呢就跟着使臣呢就回到了都城。武云的话呢，当时就是伍子胥了，他当时就换了一身衣服，就准备要逃亡了。当时派来的这个大臣呢叫武成黑，他当时听说伍子胥要走啊，他就派着兵车去追伍子胥。伍子胥就站在道旁，拿着一把弓，一支箭拉满了之后，就对着这个使者的车。当时这个武成黑吓得抱头鼠窜，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伍子胥这个人呢是非常勇敢。如果你要看这个《东周列国志》，他怎么描述伍子胥啊？他说伍子胥呢是建立人，那是一个地名了，身高1丈，1丈是多高呢？1丈就是10尺。周朝时候的尺啊，有2种不同的长度。一种长度的话呢是19.91厘米，一种长度的话呢是不到23厘米。我们往小的说，19.91厘米一尺的话，1丈的话就是1.99米，就是伍子胥相当于2米这么大的个子，非常的魁梧。他说伍子胥身高1丈，眉广1尺，他的眉毛是这非常长，目光如电，眼睛像闪电一样亮，有拔山扛鼎之勇，精文为武之才，他是一个文武全才。所以当时你想，他像一个巨人一样拿着弓箭对着那个使臣的时候，那个使臣抱头鼠窜跑掉了。那么武尚呢就跟着使臣回到了都城，到了都城之后的话，跟武奢一块儿在这个 市面上就被斩首了。斩首之前，伍奢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就知道我这个二儿子是不会来的，从此楚国的君臣恐怕吃饭和睡觉都不安稳。”那么伍奢呢和伍尚就一块儿被杀掉了。伍子胥呢就踏上了逃亡之路。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逃到哪里，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比较好回答，因为太子呢已经逃到了宋国，所以伍子胥的话呢就准备到宋国去投奔太子。就在他刚刚踏上逃亡之路的时候，还在楚国的国境上，他就看到远远一支军队开过来。伍子胥当时很紧张，因为他也不知道是谁来抓他的嘛，他就藏身在路边。等这个军队走近的时候，他发现领军的人是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申包胥。伍子胥呢就从藏身的地方出来，站在路旁。申包胥看到伍子胥呢非常的奇怪，他说：“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呢？”伍子胥就把他自己的经历哭诉了一遍：“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已经被楚王杀死了。”申包胥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伍子胥说：“我一定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借兵回来，把楚平王杀掉。”申包胥就劝他，他说：“你呀，从你的祖父那一辈开始，世世代代都是拿的楚国的俸禄，国君虽然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但是呢，如果你要想杀死国君的话，岂不是不忠的行为吗？”当然申包胥就是从一个忠臣的角度来劝伍子胥。伍子胥怎么回答呢？他说：“楚王做了四件非常坏的事情，纳子父，弃嫡嗣，信谗佞，害忠良。”纳子父的话就是娶了他自己儿子的老婆，这是乱伦的事情，他说第一件事败坏人伦，第二件事弃嫡嗣，想要杀死自己的太子，自己立的太子，亲生的儿子，这是第二件坏事。第三件信谗佞，听信小人的话，就是废物忌，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第四的话害忠良，就是把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杀死了。伍子胥说：“如果我现在带兵入郢，是为楚国扫荡污秽，那是真正为楚国的江山社稷着想，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做楚国的国君呢？”所以这个伍子胥他从大义一方面来讲呢，就不落乱臣贼子一边。当时申包胥也想了想，他说：“哎呀，如果我同意你报仇的话呢，是我对君王的不忠，可是如果我不让你报仇的话呢，又是陷子于不孝，因为你没办法为你的父亲尽孝嘛。”他说：“这样吧，对我来说的话呢，实在是一个两难的事情，但是我跟你做一个约定，作为朋友来说的话呢，朋友之意我不泄露你的行踪，我也不抓你，你呢可以去带兵把楚国灭掉，但是呢等你把楚国灭掉之后，我一定要把楚国再恢复起来，就是子能危楚，我能安楚，你能够让楚国危险，我可以让楚国安全，你可以尽孝，最后的话我还是要尽忠的。”那么就这样，申包胥呢就跟伍子胥告别，伍子胥呢也就离开了楚国，到了宋国。伍子胥呢现在要给他的父亲跟兄长报仇，他面临着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的话呢，他就是必须要能够逃离楚国，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他必须得到一个国家的权柄，可以调动这个国家的军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调动军队跟楚国作战的时候还要能打赢，这三件事情是一件比一件难。楚国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春秋的时候呢，曾经有五个人相继称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个是叫做春秋五霸。春秋五霸呢，其中齐桓和晋文他们都曾经跟楚国打过仗，就是以他们这样一个春秋年间的霸主，当时联合很多的国家联军作战和楚国打仗，他们也只能跟楚国打一仗，就得赶快停下来，因为他们的实力呢，实在是没有中原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有实力能够消灭楚国。所以楚国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作为伍子胥来说的话呢，你要想为兄长报仇，为父亲报仇，就必须把楚国灭掉，你想这个事情得多难。况且你怎么能够保证说你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君就会替你出兵呢？是吧？这个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只能是像李逵或者鲁智深这样的人，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国家的国君这么做事情的。而且过去还